这个我们游得非常的快乐，不仅运动了，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秀息，王姐妹，王什么了？
王叔，
在前面来给我们讲一些什么？来，讲两句，来吧，大家就是讲两句。
首先我觉得非常有幸，昨天一个晚上都没睡着，就觉得今天我能让圣灵受洗。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我这是第一次做见证，而且是受洗的见证。我就想说的是，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他会祝福我的每一位。谢谢。
王叔姐妹在某电视台工作。那么非常的爱主，他一直想受洗，但是好多次都没有受洗成。那你看神就自有预备，是不是？啊，今天早上本来我们游泳的，啊，游泳突然有一个人说要受洗，我说太好了，大家，一为他受洗，一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太阳出来了，好美好美，感谢阿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接着上课。本来下午也是我，但是下午有点事儿，那我要出去一下，然后院长替我上这个下一期，我回头再串一下。我们打开讲义，我们看第三团契的更新啊，讲到团契，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团契，团契这个团契指的不是我们教会下面所存在的团契。我觉得你们在家里边啊，在教会里边，是不是下面有小组啊，有团契啊，有查经班呐、啊？这个不是那个狭义的团契，是一个广义的团契。团契的英文叫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是指弟兄姊妹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到一起来分享、交通、建造、领受的地方。fellowship 彼此的建造关系的地方。那么也是弟兄姊妹认识真理、认识教会、认识朋友，与神、与人、与教会建立关系的地方。潘国华牧师，德国的神学家，他说他有一本书叫《团契的生活》，他在里面写到说，信徒团契是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一种甜美和谐的生活。在北美，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团契成为教会最基层的细胞。教会越大，团契越多，团契成为周末基督徒和福音朋友最喜欢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好多人，可能你在教会里不是做传道人的，或者还没有牧会，可是在团契里一定是有服事的，对不对？我们有多少在团契里有服事的举手，或者服事过团契的举手，我看看多少在团契里做过查经班主席啊，做过团契主席啊，在团契里带过诗歌呀、啊，带过茶经啊，给团契的弟兄姊妹预备过饭食啊，煮过鸡汤啊，啊，这个都是服事，对不对？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们的学生团契每一个周末最喜欢的就是海伦，马来西亚的海伦姐妹做的酸辣汤，他们做一大锅酸辣汤，大家进了屋很冷，你知道美国东部纽泽西的很冷的。大家很冷的从学校里上完课跑到这个教会来，一进去一大锅热腾腾的酸辣汤，大家一人先喝一碗，立刻身子就是热乎乎的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团契做任何的工作都是服事，不要小瞧这些工作，因为团契就是一个大家操练、学习、成长和服事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在北美参加团契的人数大概不会超过主日崇拜的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能来团契生活。那么其实我很重视团契，我们的团契也叫小组啊，叫小组。我不知道你们有的是小组教会，对不对？国内家庭教会呢大概都是小组，我们一个房子，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愿意开放自己的家，然后就奉耶稣的名聚会，就召集一群人来，对不对？那有的也是一些家庭教会开脱的，开脱的，然后上面它有点，有小片中片大片啊，就是河南的模式。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其他地方是不是这种模式。那么按照片区来管理，然后片上面有母会， 我了解过这个唐和母会、方程母会，那么他们底下都是大片、中片、小片，然后最后聚会点，那都是这样下来。这个聚会点就是团契了，最具体的、最具体的一个最具体表现基督身体的一个地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教会呢，就非常非常重视团契的生活。我们现在有15个成人团契，15个团契，也叫小组，我们的聚会周五都在周五，这个我们这个聚会超过了主日崇拜的人数。我们主日崇拜大概成人我们180-190人啊，200人左右，大概是这样的。可是我们进入到团契周五的时候，我们会超过很多，大概达到250人到300人左右。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团契？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中国大陆可能跟海外不太一样，因为来到海外的留学生很孤独，很孤独的。你们有的在海外读过书的，你们会知道海外那种读书的孤独，因为大家都在忙，找不到朋友。你的即使有朋友，他也在忙，知道吗？你也想跟他约一次也是蛮难的，而且大家都离开了家乡，离开父母，遇到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找谁出主意。我们生病了，比如失恋了，比如这个功课有压力了，奖学金没有了。遇到一些种族歧视了，这个不平安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了，吃了 ticket 了，这个开车违章，吃了罚单，心里也不高兴，总是要找人诉说。在美国没有人听你诉说，你要想找诉说嘛，你找心理医生，1小时100块钱，你去诉说啊，真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可以做得这样好啊？那真是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满足很多人需要。很多人心里有问题，我不平安，我不快乐，我需要辅导，找谁呢？那美国是个很 professional 的国家，很专业的国家，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都有 license。 什么是 license 啊？执照，执照，没有执照你做了你就违法了，就告你，知道吧？如果我没有 license 做心理辅导，我给你做了心理辅导，辅导错了，本来他也有点毛病，辅导越来越严重，他就到法院把你告啊，你就要赔款，还可能还坐牢，这很麻烦的。我就在美国就违了一次法，我从加州搬到东部，搬到华盛顿，教会刚一成立，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找我，我辅导了3-5次以后，我觉得没问题，他俩可以结婚，我就给他们主持了婚礼。主持婚礼的第二天，政府就一封信就寄到我的家，快到这种程度。我的太太看完了就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政府来信了，你违法了。啊，违什么法？说你周末给人家证婚，你没有 license， 你没有执照就给别人证婚了。我说这不胡扯吗？我在加州做了那么多年牧师，证了那么多的婚，我都没有执照啊！我就是牧师，我有案例证书就可以吗？不可以。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全美就有2个州案例啊，这个证婚牧师不需要执照，一个是加州，一个是马里兰州。我所住的是维吉尼亚州，需要执照。哎呦，那怎么办啊？说政府给你悔改机会。你去考试去，去政府去考试去，考完试还要宣誓，然后他就发给你个证书，你才可以证婚。你这个证婚就合法，否则你证婚就非法。美国就是这样，专业国家，什么事都要专业。就到时候我们也慢慢学的就开始专业起来，你知道吗？这很有意思。后来我就去考试啊，考了一大堆啊，然后呢还不错，我看里边很多圣经原则。考完以后，我宣誓，他说一句，我跟他说一句，按照圣经宣誓，然后他给我一个执照，我才发现这个执照不得了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不是所有人，他当然要看你过去案例的证书，你都有带过来的，啊，你神学院的毕业的证明都带过来，啊，然后你这个教会给你的这个聘书，教会是我成立的，我也没有聘书，这个是我跟弟兄姊妹成立没有聘书，然后临时写一个这个聘书，过去长职同工会主席签个名，带过去。真的可以。后来我发现美国的婚姻呢， 如果你在法院那边你已经登了记了，叫登记对不对？如果要登记了，他也是登记，拿两个纸，一人签一个签名，登了记了，并不合法，必须经过巫师证婚才合法。他给巫师这么大的权利，所以很多人找我走后门，你知道吗？要结婚，结婚可以，在教会结婚必须经过基督教辅导。那他还不愿意，说我没有时间。我说你没有时间，我更忙啊！你找我，我不认识你，我还得辅导你，你不给我钱，你还不愿意？用什么辅导？结婚谁不会？结了就完了嘛，对不对？结婚谁不会？我结婚你会结几次？不会，第一次，第一次肯定不会吧？第二次呢，更不会，否则怎么离婚了？对不对？这个需要辅导的。了解什么是婚姻，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责任是什么。我说我们学一个会计，我们学了好多年，毕业都30岁了，工作30年60岁退休了，对不对？我们学了20年，学了 computer， 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学 computer， 又学了大概20多年，我们工作大概20-30年退休了。可是婚姻呢，从你进去一直到你死永远都不会退休的，你为什么不学一学？可别说学这么多年，会计学这么多年，可是婚姻一点都不学，你会吗？不会，不懂。回到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看神人怎么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看母亲父，所以有些老人也需要辅导的。我们他们结婚以后，他们这个父母来了，我都要给他们辅导上课的。他们怎么要离开父母？这父母是不干的，离开怎么可以啊？所以要给父母也要辅导。孩子结婚了，他们也是新家了，你父母在家里不是主人了，是客人，这个家的主人是他们年轻的夫妻，你知道吧？这爸爸妈妈中国人不懂的啊，怎么可以？我这儿子娶个媳妇回来，家我住的，我说你们来的住的不是你的家，这是你儿子家，他们就不干。这我儿子是我生的，这当然是我的家，这个都不合乎圣经，所以这家里发生很多的矛盾。我告诉你，我们那些老人都很听我的，我跟他们讲清清楚楚，你如果要这样的话，这一代人不能按照你们的人家庭的，你知道吗？这一代人的文化观念跟你们完全不同的，你把你那个过去东西给他都不能接受的，而且家里就发生矛盾，离婚很多都跟父母有关系。所以我一般劝他们的父母结完婚参加完婚礼赶紧回国，别在这待着，给他们1年2年让他们磨合差不多了，父母再来。而且来不能两家父母一起来，我告诉你，一个一个来，这个来那个回去，让那个再来，两家父母在一起来，你就请打架吧，我告诉你，哇，你搞不清楚的最后，因为不懂圣经原则。所以你看今天的团契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是全人的、全心的、全方位的来解决一个人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和生活的方式，这都是从神而来的，从神的话而来的，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教会的团契生活很喜欢的原因，那除了这些需要以外，还有一个团契的设计很吸引人。这团契要有吸引人，团契一定要有 program 啊。我们有成人的，孩子怎么办？孩子来了就放羊，就让大家四处跑，不行的。孩子来这要有同工带他们，先唱诗歌，然后呢就一起来唱诗歌，然后大家一起来背诵神的话，然后当然这些老师会有点 sticker 什么的，这些小星星啊给你啊，你拿到多少 sticker 你可以拿奖品去啊。那么这小孩很在意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些小方法，这些老师都很有方法的设计一些方法。这孩子一到礼拜五，爸爸妈妈吃完饭刚要看电视，孩子说我要去团契，我要去见 Peter。那个我要见 Rebecca， 所以那一帮小朋友在那，他不去都不行，你知道吗？这父母，这个很重要的，儿童施工也很重要。老年人，那么有牧道朋友来，我们专门给他们设计牧道朋友，跟他们谈，然后他们再进入。我们这边是查经的了，查经的，所以一会儿我再讲，到后边我再讲。所以，那么这个家庭教会、家庭的聚会，其实在中国大陆就变成了家庭教会，我们所说的 house church。海外有的时候有名称，海外的名称有人会把我们的家庭教会叫做地下教会，我说这个名称不准确，我们不是地下教会，我们也在地上聚会。你们在地下吗？你们没有在地下吧？只有我在地下聚会， 我当年是在地窖里也听福音，那你们都在地上，所以可是这个准确的表达叫 house church， house church， house 就是房子的意思，屋子的意思，家庭的意思，家庭是 family， 这个 house 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家里的聚会，这个聚会是最初期的大多数教会的聚会模式，所以符合圣经，符合圣经。我们看经文，我们首先从圣经中看我们的家庭聚会，看我们的团契生活。我讲了这个团契这个名词不仅指周五的聚会，我们把它狭义了就变成周五的聚会，说除了主日崇拜就是团契聚会，这个团契是指弟兄姊妹的相交，你们圣徒相通，这是就是团契，圣徒相通就是团契。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找到了，哪一位找到大点声起来给我们念一念啊？使徒行传讲义中有啊，不翻圣经就照讲义念，大点声来，起来一个人给我们读一下。
他们天天同心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过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好，请坐。你看二章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就字错了啊，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过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个时候的初代的教会的团契生活是每一天的 every day，我们现在是一个礼拜一次，那个时候每一天的，因为耶稣刚刚升天，他们每一次的聚会内容是什么？就是纪念主，纪念主。所以初代的教会啊，他们每一天在一起吃饭，每一天在一起擘饼，他们擘饼是每一次聚会都擘饼的，他们的擘饼不是我们今天这种擘饼方式，我们今天拿一小小杯，对不对？然后那个有的教会是拿一个大碗，大家一人喝一口抹一下，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些礼仪的不同啊。圣公会就是圣公会和这个路德宗，那么他们都是用一个大碗啊，一个大碗表示合一，不分开。可是萨斯来了你就比较辛苦了，就比较麻烦，对不对？猪流感的时候可能你也不太敢。所以现在一般的教会采取一个小杯，有的采取的是酒，有的用酒的。你们家庭教会用酒还是用葡萄汁？葡萄汁哈。地方家庭地方教会尼多生弟兄的教会不用葡萄汁的，用酒的。告诉你，而那酒一定，美国的那种教会都是从耶路撒冷运来的酒，红葡萄酒，是酒浓度极高的酒，但是兑水，兑水。我记得我在那个教会讲到，有一天讲完了，剩下的圣餐剩下就给牧者喝嘛，对不对？结果他是酒，你知道吗？他不是葡萄汁，剩这么一大杯放在我的桌子吃饭的时候，所以在地方教会做传道人的都有点酒量。我正跟大家谈话，为了喝的，旁边有小孩，妈妈 ，I'm thirsty， 渴了。妈妈说那就喝这葡萄汁了，那就是葡萄汁呢，咕嘟咕嘟小孩喝完就喝醉了。初代的教会啊就是吃的喝的，吃饱喝足的，那个葡萄汁或者那个葡萄酒是可够喝的，我跟你讲，那个饼是掰的，是可劲吃的，不是我们这一点，我们现在用很小的象征很大的属灵意义，当时的团体生活就是在一起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教育的形态。你查到教育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中国人民公社学过一段这个使徒行传的生活，对不对？繁母公用大食堂，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大家你们看，说把家里的田产全卖，全放到教会去教会吃，最后就吃出外邦人就外地回来的那些寡妇就没饭吃，抢不上，最后就设立执事管理饭食。出来教会的时候也是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们刚才那个时候有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让我们来学习的。使徒行传5章42节还有人来给我读吗？第二声，
他们就每天在殿里 的教训人来约束是基督。
好，他天天的那么在店里在家里不断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也是在家里，对不对？我们这里重要的看是在家里，在家里 house 里面的这个词。九章十一节我来读吧，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看到没有？家里当时的聚会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在店里也有伸出彼得约翰到店里去祷告。那么店里那个时候聚会的时候是不可以随便聚会的，因为店里有犹太人有自己的礼仪啊，啊，他们犹太教的人有自己的礼仪，但是祷告你可以来，可是基督教的聚会大多数当时是在家里的，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十六章四十节啊，十二章十二节，想了一下，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看到了是吧？啊，然后使徒行传十六章四十节，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在吕底亚家里。十八章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在提多尤士都家里。二十一章八节，第二天他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中的一个，腓力家里。嗯，罗马书十六章五节，又问他们家里的教会安，家这段很重要，家里的教会安，这就是家庭教会。问家里的教会安，保罗说，看到没有？然后呢，这个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的安，啊，他在。亚西亚是归耶稣初结的果子。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西底亚和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家里的教会，亚居拉百基拉大家知道谁吗？保罗书信中提到过好多次，一对夫妻非常爱主，圣经根基很好啊，他们在家里面有聚会。格雷西书四章十五节，请问老李家的弟兄和宁法并在他家里的教会的安。腓立门书二章，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二书十章，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就不要接他到家里。这里面听了很多的教训，如果是异端来了，不要接我们到家里啊，东方闪电来了，不要住我们家里，愿哪哪去啊，不接待，千万不要接待异端。不了解的传道人我们可以接待，但是不要轻易的让他讲信息。各位教会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几种人，几种人。有一些云游传道的人，没有教会根基，没有教会介绍，没有你信任的同工介绍，你可以接待他住，但是不要接待他，不让他讲任何的道，你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说来一个人啊，这个人自称说我传过道多少年，我们也不了解他啊。今天你讲道，他给你讲了一套乱七八糟的异端的东西，你分辨不了，然后你也拽不回来，最后你的教会就出了问题。没有，还有韩国来的传道人要小心。我今天发现很多大陆的异端是韩国牧师带进来的，韩国很多的异端，他们传福音有热心，没有错。可是在中国他们搞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出来，我听到很多很多人给我写信，都是告韩国牧师的状，有的把钱全挪走了，奉献完全拿走，而且他们挟着人，挟着得很厉害，他要进入这教会当传道人，你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会有不可以听任何牧师讲道，真的听他讲。我们附近就有一个韩国的牧师，当然在美国是很难有异端横行了，因为美国是一个公开聚会的，传道人牧师神学院太多了，你一说你是哪一个背景的，他就知道你是什么，你说你是赵英基教会，我知道是五旬节背景，那就没有问题，五旬节啊，起码教导上不会有太大问题。那你要说你是马可楼的，那我就知道你是异端，没错。这个你说你要知道，所以你要不要了解教会，要了解的宽一点，同时做教会的领袖要懂得保护你的羊群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彼得和保罗的教导，在使徒行传中是在家里边什么样的原则来接待，什么原则让他讲信息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啊，或者你先跟他讨论讨论交通，中国基督徒爱讲一个字叫交通，啊，这个也是从弥陀生弟兄那里来的那个词儿。我过去不懂什么叫交通，我到那教，他说我们交通交通，我说今天交通不塞啊，没有交通问题，我就来了。啊，开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发现交通是什么？是彼此的在主的里边圣徒相交，彼此分享。你跟他交通两个小时，你就知道他的深浅，你就知道他说的对和不对，你就知道他讲的怎么样，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让他站讲台，对不对？将来你们都是扶着一个点一个片儿，或者将来你们可能成为中国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大的一个大片的一个领袖，那你是怎么保护你的羊群？中国今天很为什么要让你们来这里训练，花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就让你们懂得一个最基本的真理，我们怎么来抵御异端啊？怎么来抵御异端？教会发展很快，但是异端也很多，那这是今天教会的现状，我们不能不承认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从时代的需要看家庭的聚会，家庭的细胞小组的优势超过了传统的团契，这是我的认为。为什么呢？我过去在加州的时候，我的教会是团契，我们的教会很大，有1500人，我们有15个团契。现在我们教会呢不大，有300人，我们也是15个小组，那这个小组比团契人少，少很多。团契的生活呢，我们当然也来到团契也是敬拜主，唱诗歌，然后呢请人来讲讲道，或者我们弟兄姊妹有见证有查经，然后呢就祷告，祷告结束呢就点心，点心的时候就彼此交通啊，然后呢就散了，大概是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团契啊很难去繁殖，很难繁殖。团契的主席呢一年选一次，这个主席刚做熟练一点，刚懂得一点，换了，换了又不熟练又不懂，等他再熟练又懂一点又换了。我在一个团体里待3年，经了3个主席，发现哪个主席都做到快要卸任才懂得一点团体的服饰，我觉得这是一种浪费。那怎么能够使用这些领袖呢？小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小组细胞小组这个观念最早来自于韩国的汉城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赵永基。你跟他说赵永基是灵恩派的没有错，他从来不说自己不是灵恩的，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灵恩派啊。赵牧师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所以要批评赵牧师要小心，什么时候你建立到比他教会大你得批评他，否则你真的没资格。我是觉得我没有资格，我只有领受的份儿。70万人，这个教会，赵牧师是一个非常有生命见证的人。我没有听过他讲道，但是在网上我听过他，我看过他写的书，我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爱这个教会啊！这个人是了不得，肺结核，年轻的时候吐血啊，他肺是个洞，抠的。耶稣救了他，他原来信佛教，知道吗？啊，他家是佛教的家庭，信了主了，神医治了他，他就去一个很小的神院，就五旬节的，就到那里去学习，正好赶上南北韩战争，南北韩战争大量的北韩移民往南韩逃，啊，他做的工作就是帮这些移民有饭吃，有一个地方住。他接待很多移民，就是把自己累垮了。后来他发现这些移民呐，给他吃了住了，还是死了，没得救。最后他想，还是把他带到信耶稣。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是当时他跟一个女牧师叫崔子石，是吧？
是。
崔子石当然就是后来成了他的岳母，那时候还不是岳母呢。那是一起服侍产生了感情。崔牧师想，这个赵牧师，我得成我女婿。啊，对，所以这产生感情，才把女儿嫁给他，知道吧？赵老师长得还行哈，就是头发不多，没多少头发。这个教会最早成立5个人，在帐篷里边， 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赵牧师的信心，我们都能做成。阿门哈，感谢主。以后我会看到你们建造一个70万、100万人的教会。这个五个人的聚会，怎么能够成为今天的教会？是因为张芝有意向，他真的是有意向，他看见了。我们看不见，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房子这几个人，每个都愁眉苦脸，来到这都是需要，然后这个也不成长，也不奉献，也不服侍，每天苦口婆心跟他们说，自己也干得很累。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不想干了，就是没有意向，没有意向，您就放弃。赵牧师的意向是建造一个超大型的教会，来改变韩国这种佛教文化。韩国当时佛教是相当盛行的，没有什么基督徒，当时基督徒很少的，很少的。所以赵牧师成立了这个教会的第一天的讲道，五个人好像，当然他岳母也在了，对不对？这个还有岳母的女儿，还没成为他媳妇呢，这是仨了。另外两个人可能就是会有了，他岳母做主席，他的女朋友弹琴，他讲到两人听，就他那天讲的，据说讲了2个小时，哇！而且走来走去，讲别喊呐。后来他的崔牧师提醒他说，就我们这几人不用大声喊。他讲一句话，你说他讲的很奇妙，说我不是对你们五个人讲的，我是对5000人讲的。哇！这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我觉得这人一定是疯了，癫狂的。我今天我说我不对你们这90多人讲道，我是9000万9亿人。啊，你说张叔你疯了？没疯啊，为主该癫狂，对不对？为主该癫狂。我觉得基督徒啊，真的为主要该癫狂。平时不要乱癫狂，而为主要敢癫狂。主才用这种单纯的人，什么事儿我都分析的一清二楚，很怕自己丢面子，什么都干不清楚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赵石开始了他的福音施工。这个施工真的是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的。这个教会不管在福音派里边，还是在灵恩教会里边，影响太大了。就美国的任何，包括 Rock Brothers 也请赵牧师到他们教会去讲道啊。就那个华里克呀，他也不敢小瞧赵牧师啊，对不对？他的教会做的那么出名，也就3万人而已嘛。他到赵牧师那看一看，多少人？这个教会最后就迅速发展到有1000多人的时候，赵牧师就有一天拿着尺子就跑到汉城那个大教会，但是他在乡下，他在郊区，他跑到城市中间一个叫永乐长老教会，知道这个教会吧？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大概7万人。永乐长老教会那是韩国最大教会了，韩国就是韩国的基督徒一半都在永乐长老教会，就韩国的长老会很兴盛，很复兴。我说那个我们旁边的6000人叫 KCPC， 就是他们长老会的，长老会教导很好，加尔文神学很严谨啊，很严谨，所以根基很好的长老会。所以这个赵文基就拿个尺刀量人家的地有多大，从这边量到那边，就从这边来。哎，有长老出来了，说年轻人你在做什么？说量你地有多大？他们量地干嘛呀？我建个比你大10倍的教会。长老净年轻人，你疯了？又是个疯子的举动。他说：“年轻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我们有7万人。”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有7万人，所以我比你大10倍。”成就没有？哈哈哈哈哈！70多万人，当然成就了啊！这个了不得，这个了不得。这个教会起来怎么起来？我跟你讲，赵牧师在服侍，迅速增长到3000-4000人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到3000-4000人，这个牧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更划不过来。请问你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吗？我叫200-300人，有的时候这人哪会想说，哎，这个人来几次了？叫名见不到，对不对？那么多的领袖通工，想着叫人开会，但是一个月就见一次而已，几百个通工一起开会，有些不见得都叫上名字。他也累得一塌糊涂，关键他累成什么样？他一天大概是我们有的美国叫做 part time 啊，半时间，我们的暂时不是说 part time， full time 全时间，他是 over time， 永远超过时间。所以 有一天他说美国来一个讲员，他到飞机上把他接了，然后那讲员讲道讲英文，他得翻译，翻译完之后给300多人受洗，这受洗完了到晚上就崩溃了，就再也没有起来，这一躺也十年不能起床，你看累的累垮了。可是就这十年他不起床，教会成长起来了。你说这多奇妙的事情，这是神做的，有没有？因为他在床上就躺，为什么我这么服侍，我这么做教会还是赶不上永乐长老教会？然后呢把我累成这样，我再也不能再累了，那怎么办呢？细胞消毒这个观念这个时候他的脑袋就出现了，他就觉得呀，他有一天读圣经看到这个摩西在审判事情的时候，岳父提醒他，这不把你累死了吗？这样对不对？你要选出一个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帮让他们帮你来处理这些的案件。这教育管理啊，这教育管理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什么呀？这教育懂得叫什么管理啊？你怎么要培训一群领袖，把他放在该放的位置上，而不是都你自己去做。你像我们教育成立第一人，我这边弹琴，然后这边讲到下去再弹琴，这个再上来。没多久我也会跟赵牧师差不多，那首先我得考虑谁来做这些事务，同工们找到他们的恩赐，按照他们恩赐把他放在该放的位置上，当然他不会成熟就教导他敬拜的时候跟他讲敬拜的意义，圣经里的意义，同时也要教他敬拜的技巧教啊。基督教很重要一点就是一把手把手把手的教出来，我们从教导我们的人学到，我们就去教导别人，一代一代的教导下去。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会教导人，他不合格，因为他必须会教导人啊。你要教带徒弟，保罗带了谁啊？提摩太，你都知道吧，对不对？那提摩太也带，往下带，对不对？所以一代一代的带下来。那我们今天也是，你们今天做了传道人，做了好多年基督徒，你带过几个门徒，不是说你带几个人信主而已啊，要把他培养成门徒，能够他也能成为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就算你带出来。如果他还是只能够喝奶不能吃干粮甚至不能教导，那你没有带出来。我今天带了多少人信主啊，太多了，就在布道会上面对面的也有上万人，那不算听我的录音带什么，或者是微信信，可是哪些我能够记得他在主这边怎么样，我记不得。可是我在我教会里，这个小小的教会里，这一个一个我带起来的人，我非常把握他们将来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非常的重要，要带。所以赵荣基这个细胞小组在他脑海中出现了。赵荣基这个细胞小组，他写了一本书叫《成功的家庭小组》。这个小组成立的时候呢，韩国有韩国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们今天会讨论个女人讲道的问题。韩国的文化背景就是姐妹们不上班，女的不上班，男的上班养家啊，这跟中国当时差不多其实啊。然后呢，这些姐妹们在家里干嘛呢？没事嘛，不信主的时候就扯片篮嘛，串门嘛，打麻将嘛，打扑克嘛，逛街嘛，购物嘛，养狗嘛，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教会赵牧师的教会，很多的姐妹进入教会中，姐妹很多很多，所以赵牧师就想识别一帮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他觉得要使用姐妹，姐妹可能在教会上讲台不太合宜，可是姐妹们在小组里面传福音非常有效，因为姐妹们喜欢打电话，喜欢串门，愿意说话。你觉得两个男人陌生的男人在一起怎么样？没话说。你会考虑到吗？你这两个男人在一起有多少话？男人话很少的，因为男人话的花儿都讲完了。我们今天我看到多少人因为这个男人不会讲话回家吵架，三天半累得要死，回来这老婆在家等一天，是想跟你说话吗？对不对？可是他不想讲，他都讲完了。据说一个人一天顶多讲3万句话，他已经讲了28000，剩一点都不想讲。这老婆就说：“你怎么回事啊？你究竟你爱不爱我呀？”那时候千万别问下班了，别问你爱不爱我，烦死了。他刚被老板训了一通，他意思你说你傻不傻？我不爱你，我能娶你吗？女人不对， 你得说，每天都得说。什么时候说呢？早上起床的时候，晚上下班累了，真不愿意说。有的是有一姐妹找我，你说我老公，我就让他说一句我爱我，他就不说。我说你什么时候啊？每次下班我就让他说我爱你，他就不说。早晨送他上班的时候，对不对？早餐给做好点儿，吃的心里高兴了。送班说早点回家啊，他就会说我一定会早点回来，亲爱的，我爱你。走了吧，多好。晚上下班你非得逼他干嘛？搞那么形式主义干嘛？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姐妹很会说话，这姐妹，我们教育是姐妹很传统，很厉害哟，比弟兄厉害。毕竟我是木个张的，见了一个生人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还不太好意思。哎，这姐妹不得了，她来了就说呀，一直把你不信主就给你说，一直说的没完没了。我们教育有几个姐妹传福音，那是真的是干，只要有比较难办的人，我就把他放到房间里，没多久就招架哭了，招架哭了，真的很练。所以张金斗他就让他的小组长多数都是姐妹的，因为那时候大概教会里面有三分之二是姐妹，三分之一是弟兄。他弟兄爱世界嘛，都在世界上赚钱，姐妹们爱主，教会追求。可是我们却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姐妹，姐妹不可以讲道，姐妹不可以站讲台，我们在讨论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啊。所以那个时候韩国这个教会发展起来，而且姐妹还有个好处，韩国的姐妹都会做菜。你们吃过韩国菜吧？很会做菜，我告诉你，做的好吃的。然后呢，周末在一起上就吃着，聚会当然也遇到很多，照出一点点跟进，一点点改正。有的人吃的时候是时间太多了，因为有的做螃蟹了，那螃蟹需要时间嘛，你知道吧？要慢慢抠啊，慢慢吃。我在我们的教会，我关于吃什么，我在小组查询上我都写得很清楚，简单，尽量简单。西红柿鸡蛋泡饭咕噜就完了，结束。千万别做龙虾螃蟹，觉得很有爱心，大家吃的很长时间。有一个弟兄有次做了一盘鱼，那个鱼是非常好的鱼，叫石鱼。可是没想到石鱼你知道吗，刺特别小，特别多。一下子讲到那天讲分享的讲员就给掐了，一晚上都讲不一句话了。大家说手灵征战，手灵征战，手灵征战。为什么掐？别人不卡住，他卡住了，他要带插进，他给卡了。后来我就说，这个不要什么都是属灵征战，不要带鱼不就没这事情了吗？对不对？不要带那些比较难吃的骨头啊，他小孩子噎了，辣椒啊，辣的最后都出了问题了，不好。我们是有晚餐的，晚上大家愿意带吗？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愿意带？一个礼拜美国没有餐馆的，外国餐馆很贵的，而且美国吃那个中国饭的是很难吃的。一到周末这一个礼拜五啊，大家一家带一个菜，都拿出最好的手艺来做啊，大家一起好，在家吃俩菜，就在出去吃二品菜，也是吸引人来的一个原因。我们很多这个男生上班的工作的做老板的不愿意参加聚会，但是肯定愿意吃，愿意吃。这个来了周五聚会啊，老婆把拿个菜把老公也带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新朋友来了都很高兴。吃完了也不好意思不参加茶几，坐在桌儿圈儿挠腮的很难受，也得听着，咱们也得听完回去，你知道吧？你要留在现在干嘛？慢慢听听听听，辛苦。当然也有吃了好多年不信的。我们教会有人第五次被开同工会也讨论，说你这个人吃了三年了，还没信。不吃你说他得吃多久呢？我说七十个七。那七十七的意思就永远吃下去了。七十七是不能用数字算的，耶稣的意思是永远的意思，那永远吃下去了。我说吃进去嘛，这又是什么？不是对不对？我们就夹筷子嘛，那吃嘛，那到这吃总比到工厂吃好啊，对不对？总比到夜总会去吃好啊，没有关系。第二个呢，实用主义，人家吃几顿就一定立刻就觉知嘛，这个也不合适，不要给人压力嘛，对不对？让人再吃，不要给压力。当然我们很多姐妹会有压力啊，吃了一段时间也熟了，那就。
快点，你还等多久？你赶紧信主吧。你这样老实验就像什么话，人家家里就不来吃来了。不要这样讲，嗯，所以团聚是很喜乐，团聚是很喜乐，这个团聚的生活是重要的属灵的家。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一本书没有？有一本书叫做《改变世界的家》，这本书很好，这本书是沃夫写的。那么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在这个阿姆斯特丹做了一个调查2000个年轻人，他的问题很简单：你们喜不喜欢听闻耶稣的福音？喜不喜欢耶稣？95%的人说喜欢。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年轻人，你们喜不喜欢教会？95%的人说不喜欢。那么这里有个问题，有神学问题：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怎么这些年轻人喜欢元首，不喜欢身体呢？身体跟元首是分不开的，那就说明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些的方式的改变。不能固守传统的方式，反正我们就是这个改革方式，我们就是这么崇拜，我们就是这样祷告，我们就是这样，你愿来不来，不来拉倒，反正你不来就下地狱，你来就上天堂，所以我们都是来来来来信耶稣。他提出个观念，说叫一个走出围墙，走出我们这个建筑物，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有需要人的心里面去。所以这个走的最具体的一个做法就是家庭细胞的保持。任何一个楼里边一层几个邻居，你都可以成一个家庭小组，对不对啊？一个社区我们就有几个家庭小组。在美国我们发现哪块华人地大堆房子，华人住的多，我们就在那边设个家庭小组。那他们很近，走路不需要开车，他们就可以来家庭小组。那这是走出去，这个家庭小组，你教会你必须有一个大的聚会的地方，你要有一个，你没有也不行。可是家庭小组就很灵活，很随便，走出去，只要有家庭愿意开放，有2-3个同工，我们就开放了，唱诗歌、赞美、关心邻居、探访，那他们就来了嘛。然后家庭小组也可以搞一些聚餐，烤肉、郊游，出去踏青、散步、游泳，这些很多的这多样的活动。为什么世界人会搞，我们教会不会搞？可以啊，但我们搞的时候，你看我们去游泳啊，我们就是唱诗，唱完诗了，大家去游泳，会游泳的祷告，平安的下去，平安的上来，别出什么事儿。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分享基督的爱，分享我们信主的见证，很自然，不是刻意的、刻板的，那种好像公益性很强的，不是的，是很自然的。他就觉得哦，原来信仰是一个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他们随便的就表达出来跟与众不同的一种社会关怀、爱心和真理的表达，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团契小组非常的重要，今天的小组教会非常的盛行，是因为受赵永基的影响啊。但是我们也学过那些小组教会的小组模式。我记得我听过邝建雄牧师讲小组教会，他说小组教会跟家庭小组、跟教会的小组的区别有多大呢？我们有的教会里边有小组，但他谈的是建造小组型的教会。他说啊，有多大呢？就东离西有多远，这小组的教会跟教会的小组就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这个小组的教会跟教会的小组就是有多高，差距有多大。就像热狗跟狗的区别。吃过热狗吗？热狗不是狗，不是把狗烧热了吃的。热狗是个面包里边加香肠，美国的一个很简单的快餐。热狗跟狗有关系吗？
没有，
没关系。所以他讲的太绝对化，他讲的就是教会的小组和小组教会不同的。赵一章所说的小组教会是以小组为前提，为全部的最重要事工的教会，是不管你的牧师、教会所有的事工行政都是围绕小组来设计，这叫小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的传统的教会就是，我们还是教会
框架，我们只不过多出了小组，这个小组其实就是教会的一个分团契生活，还是团契的传统的，没什么他的观念。所以当你知道小组教会的观念，记住小组长就是牧者，他就是第一线的小牧师啊，小牧师，小基督。我们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就是小基督嘛，啊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小组的一切的事工是要摆在教会的牧者、行政、后勤所有的最前线的支持的。那当然，我们这个教会也不是严格的这种小组教会，因为我们要根据中国人的实际。我们在北美的留学生呢，他们是不希望小组人太少的，因为我们在亚洲的小组都是不能超过12个人，12人就要分，所谓分职了啊。这12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的数字比较好。那确实从科学的分析，12人也分享的比较透啊。每个人要自己讲话要分享的话，你如果是24个人，一个人1分钟就24分钟，2分钟就48分钟，这个时间差距就没有，所以太多了也不行。可是北美呢有个毛病，北美的房子比较大，他一个房子一般人家里来30-50人没有问题啊。这个北美一般住的，像我们教会吧，平均住的房子大概3000尺，就是平均弟兄姊妹的房子3000平方尺，300米吧，是这样的房子，很简单的一房，2个车库啊，4个房间，有个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个房间，中间有客厅、饭厅，family room， 什么好多厅，这个反正很多闲着是没什么用的，那聚会是最好用的。那这种呢，它就不见得分那么多。还有你北美的，我们教会的出差比较多，他出差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小组太小，12个人，他一半人一出差，就剩5-6个，这个小组就有点困难了。服侍的同工就找不到，儿童起码你有一个照顾儿童的，再一个照顾老人的，剩2-3个人了，就会有麻烦。所以我们的小组比较大，我们的小组大概有20个人左右。这个他们即使有一半出差，还剩10几个人，那再来新来的3-5个人，也是24-5个人。所以分享的时候，每人只有一轮，1分钟，每人只能讲1分钟，不能超过1分钟。这个题目我会给他每个礼拜天，我给他们写小组查经材料，这个材料是由主任牧师来写。让他们按照这个来查经来带领。所以做小组的组长的，他是一切的教会的领袖中的领袖，最重要。他甚至比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各个行政部门的主任还要重要，甚至比我们的执事可能还重要。我们很多的执事也兼小组长，他有需要他打电话给牧师，牧师要首先解决，让他感觉到他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后面有强力的支援，那解决的一切后顾之忧，这个小组才可以做得好，才可以做得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也是如此。如果你是个片儿下的，你做一个具体的小组的时候，你的片儿的领袖要重视这个小组，要重视这个小组的组长，要知道他不仅要去服侍，你还要去备养装备这个小组长。所以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小组长的训练啊。那当然，小组长训练我们是每个月有一次来训练2个小时。有一个晚餐，大家一起用餐，这个是教会出钱买的，那你要做小组长，你可以来吃啊，对不对？你当然你不做你就吃不着，我们一定是挑最好的餐厅，让小组长在外面辛苦了一个月，回来吃一顿到教会，这个要给小组长鼓励啊，帮助、教导、辅导、带领。如果他遇到难处了，你要帮他去解决，他会遇到很多难缠的问题，要抓紧他们的家庭夫妻关系。一定要关顾，让他们夫妻同心，否则你就很辛苦。我跟你讲，服侍主啊，夫妻不同心的没法做。这个夫妻不同心，你累死你都做不好，因为也没有见证。这个所以，在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姐妹们，好好的，如果你先生也是服侍主的，学习顺服，一定要学习顺服。如果不顺服，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除此以外，我觉得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也给家庭细胞小组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他们没有教堂，没有牧师， 可是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开放，使中国家庭教会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信徒的灵性最成熟的教会。那这个我们今天在座也在这里边，当然这不是全部，也有些不好的出现异端。那么很多的这种家长制啊，也有产出很多教霸。什么叫教霸吗？自己说了算，谁都没他大，除了耶稣，其实耶稣在他眼中也没他大。这叫教霸，唯自己是主，唯觉得自己是绝对对的。今天的教霸可能对教会历史都不了解，教会历史出现很多这种人，这跟性格有关系啊，跟性格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五宗职分，强调这个团队的提供和的服侍啊，这就是避免有独裁者，避免有独裁者。所以第三点，那在讲到第三点之前，我想我们可以休息了一下，休息一下我就讲第三点。这个第三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可以有些讨论。大家休息十分钟吧，好不好？上厕所、散散步，休息一下。我得想说。